我们这几天在这里与大家思想灵魂的价值，我们昨天思想的从以世界的比较来看灵魂的价值。那这一次呢，有一首诗歌，我们印尼的剧中的记忆把它写下来了，写错的几个字刚好做今天晚上讲到的一言。我认得全世界这灵魂合一，我愿我灵的救助免后悔莫及。以世界的比较，全世界的价值不如神，但是全世界这距离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人能用什么来换取他的生命呢？就是耶稣基督所讲的话，这是我们昨天所思想的一个题目，以世界的比较来看灵魂的价值。我们今天第二个题目就是从人被造的目的来看灵魂的价值。一个东西有目的，这个东西就有价值，没有目的的东西，我们怎能为这样的事物定一个有肯定性的价值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有多少的人他们的追求因为没有目的，所以他们的方向是混乱的。今天世界有多少的人群，有多少的浪费，是因为没有目的，所以他们是随便走这个世界的道路的。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我们应当比世人更摸着神的心，就是摸着神创造我们那原先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目的存在就决定价值的肯定性，目的越高就决定价值越大，这是一件定律。一个没有发现目的的人，他不能够有一个定向的奔跑。一个没有定向奔跑的人，他的努力是枉费的。一个没有努力没有真正遵循的人，他的生活是没有价值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所以团团转在我们生活中间，因为我们没有找到真正的目的，或者我们找到照着我们的旨意而定的目的，但这个目的若不是神为我们所定的目的，这个目的也不能产生真正的价值。圣经告诉我们，人被造是借着他造的，人被造是靠着他造的，人被造是为他造的。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人是被造，不是为了人而被造，乃是为了神而被造。今天多少的人为自己而生活，为自己定自由，为自己定方向，为自己定他的脚步，所以他没有达到他成为人的真正的价值。我们今天早上也听到了，人在神的手中，神他要这个驾驶，他要引导，他要带领我们，他推动我们，使我们走在他的道路中间。有时用管教，用鞭打，那是要我们回到他造我们的目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人被造不是为人，我们被造不是为己，我们被造是为神。在这里我们看见了，如果人没有达到了神创造他的目的，或者说他不认识这个目的，他的生活如同在旷野中间行走，枉为他一生的年日。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今天要从这个目的来看我们的价值是什么。我想每一个作曲家或者每一个文学家都在他最高超的作品中间表彰了他自己的生命，在他最高超的作品中间呢，把他自己的形象刻印进去了。所以当你看 Michelangelo 的这个雕刻的时候，你很少发现 Michelangelo 的雕刻同他的艺术有笑的成分在里面。如果你研究文艺复兴时代这些伟大的这个雕刻师同艺术家，你发现达芬奇的作品里面常常有智慧的微笑包含在其中。当你看见就 Raphael 的作品的时候，你发现那是无争无怨，只有绝对的和平温柔同仁爱表现在其中。那是把他的生命中间至高的目的，他整个生命的结晶和他的代表作鲜明出来。我们说这是某某人的代表作，代表谁？代表某某人。这个人把他生命的形象刻在他的作品的中间，在音乐界里面也是如此。你在贝多芬的音乐里面，你发现了整个生命奋斗的力量在那里响，那个声音比能讲出来的文学的声音还更大，那个声音是不能解释的清楚，那是永远没有办法用文字把它解释出来的。 但是当你看见了跟别的应用的时候，你在八的应用里面，你发现那个深层的金钱圣洁的宗教的感觉放进去了。在贝多芬的日记里面也有一句这个很悲惨的话语，他说若是我们没有帕勒斯特纳那样的宗教的经验，我们怎能有这样的宗教的作品。亲爱的弟兄姊妹，有怎样的生命产生怎么样的一个作品，神所创造的万有中间，人是他的代表者。神所创造的万有中间，人有神的形象，神把他的生命的形象投射在人的生命的中间，神把他最高的那个形象显明在人的这个被造的这个生命的中间。是人的生命有神的形象，人的生命可以表彰神，但是这个表彰不是为我们自己，乃是为神。神为我们造了屋，叫屋与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我们要弄一个清楚。神造人为人造了屋，神造屋是为人，神造人是为神。那么这个颠倒，这个秩序若是颠倒过来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人生的紊乱。这个秩序的颠倒，就看见了再过一步再进一步社会的紊乱。再进行下去，这个颠倒产生了整个人类历史的紊乱。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有多少的人，他们把这个秩序刚刚好颠倒过来，所以他们把物放在上面，把神放在下面，所以他们的生活利用神来使人靠着神，利用神来享受物，做物的奴仆。你发现了没有？今天你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只利用物，借着无给你的方便来使你荣耀神，你这个人的地位是稳定的，你这个目的是达到的。今天科学的发展把人带到一个的并没有真正明白神造人目的的那个地步中间。虽然科学的发展给我们许多的方便，但是这并不是要我们放弃人原有的地位，有关于人被造的宇宙中间的灵性的地位，那是明天或者后天我们要思想的一个很重要的题目。那么神造物是为人，神造人要人借着万物使人可以拥有神。神在物之上，这个人在物之上，这个人在神之下。所以呢，你造他们比神微小一点，上帝啊，你造他们比天使微小一点，或者比上帝微小一点，但是却叫他们管理万物。那么这其中人与神相对的关系是什么？人与物之间相对的关系是什么？我们就讲一个清楚。我们今天呢，从四个方面来思想神造人的目的。第一个方面就是从对物质的世界来看，对物质的世界来看，上帝造人来着要叫人执行他的权柄，是人要执行神所托付人的一部分的权柄。这个权柄是什么呢？就是要为神管理万物，执行神所托付人的部分的权柄。人可以管理天地海里的一切，所以亚当上帝叫他管理天上地里还有海里面的东西的时候，亚当按他自己的自由称他这些东西的名字。亚当夏娃我们可以说是第一任的海陆空军的总司令。亚当的管理了天上的飞鸟，他管理地上的昆虫，他带着管理了海上的鱼走兽，所有都在他的权柄之下。是圣经所讲凡惊醒海盗的，凡是这个海里的鱼，凡是空中的鸟，田野的兽，一切的牛羊，万物是你手所造的，你派他去管理。记得我们看见人还有这一个印记的一些丝毫的迹象，这还有这个权柄所留下来的一些的影子。我们今天人还能管理万物，但是我们凭着我们的智慧去管理万物，却不是我们那直接的能力去管理万物。当亚当被造的时候，他有那个直接的能力，因为自然都伏在他的超自然的力量中间。神造人有自然的部分physical body， 人造人，神造人有那个 super physical power， 那个超过自然、超过自然的能力，超过物理的能力。但是这个能力我们失去了，因为罪的缘故，所以我们现在执行这个权柄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的困难。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能把狮子抓来放在动物园里面，我们把老虎抓来放在动物园里面， 没有狮子把人抓去放在人眼里面，没有。我们把他抓来，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权柄，我们有这个权柄执行神托付我们的工作。我们比万物更高。今天我们说这是狮子，那是老虎，但是老虎直到今天还不知道它的名字叫做老虎，它从来不知道，狮子不知道，这些动物它不知道它是谁，是人为它定名字，是人把它抓过来，人就全病。人应当是超过万物，因为神造万物，是人来管理它。但是今天很可惜，我们不提防的时候，不但老虎管不住，连一只蚊虫我们都管不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上帝造人要叫人代表他这边管理万有的权柄。科学是什么？科学不过是神所给人的智慧，去发现神隐藏在自然界中间的奥秘。但是科学的限制在哪里？也就是科学解答了自然的奥秘，却没有解答了人生的奥秘。科学解答了这关于无知的问题的奥秘，却没有解答了关于人灵性的奥秘。科学解释了人与物之间的关系，科学并没有解释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法国的哲学家 Blaise Pascal 他说，科学解释了物质和自然界的奥秘，但是科学并没有把我们人生的奥秘告诉我们。人的目的，人的价值，人的道德的规条，人应当有的方向，这些的问题不是科学所能告诉我们。所以亲爱的青年人，你不要迷信科学。科学家吃错饭他也会肚子痛，科学家不小心他也会碰汽车，他不过是一个人，他这个人还是在无知的限制的中间，像我们一样。我相信你们中间有一些也是科学家，有一些半科学家，但我们都是人。我们今天不谈科学，我们今天谈人的地位，人的目的的问题。神造人那是要人一借着万物来拥耀他，人管理万物来显明这个权柄是从神而来的。但是今天有多少的人，他们一在自己所发泄的、自己所达到的一些成就的中间，他们夺取了神的荣耀。他们你发现了一些神蕴藏给他们的奥秘，他们夸起自己来，以自己代替了神，所以地位就颠倒过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许多伟大的科学家，他们发现了许多伟大的真理，伟大的这物理的定律，但是在这以后，他们并没有发现他们本身与神关系是什么。怪不得有一些科学家，他最后发现神是他的救主，这方面的发现比什么发现还更大。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把物和人对物的关系放在第一，而把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放在次要的话，这样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自动放弃这个权柄的一件事情了。我们如果放弃了这个权柄，那我们就不能达到神的这个目的。科学要彰显神的荣耀，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要服侍神的荣耀，这样回到神的荣耀中间，人才达到了他真正的目的和他真正的价值。你研究科学吗？你是物理学家吗？你是化学学家吗？你要知道，你还没有发现这些定律以前，这些定律早就存在了。发现不是一件什么可以值得骄傲的事情，对神来说，这些真理是永恒的。人不过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间，借助神借他的智慧，忽然间发现一个亮光，忽然发现一个定律，就这个定律的发现，把神原来已经有的、原来已经隐藏的自然界东西，把它显明出来，就是不过是如此。人在神与人与物之间的地位，我们应当没有把这个次序弄颠倒了。神造人乃是要叫人执行他的权柄。今天我在这一段还没有结束以前，我要再重复这句话：你比万有更高，但是你比神更低。如果你忘记了最后一句话，你是比神更低的，谢谢你，你是比神更低的，你很可能在一生的道路中间，你失去了做人的价值。这是第一。第二样，神造人，按照他的德性来说，是按照对世界的关系来说，来叫人执行神的权柄。第二样，按照神自己的德性来说，那是要人表彰他的荣美 ，manifest the glory and the beauty of God， 要表彰神的荣美。 神的形象是什么？昨天有人问了这个问题，那么今天的我们稍微再更详细的解释这个问题。神所反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而创造，为自己的荣耀而创造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是人有一个目的，就是把神的荣耀表彰出来。我们今天呢，如果对一个人说你很像你的父亲，他一定有一点高兴，因为他像他的父亲，是至少证明他不是偷来的，不是哪来的，也不是这个养过来的，他很像他的父亲。这是今天有很多的人，他们不甘愿像父亲，他甘愿用各样的办法和理论证明他像猴子。你看奇怪不奇怪？亲爱的弟兄姊妹，人应当表彰神的荣耀，人应当把神的形象表彰出来。当你看见那个歌唱家唱的声音那样纯粹，那样美丽的时候，好像有个什么样的声音透过水晶宫射出来，你发现神的形象。当你看见人在最大的困难中间流了最多的眼泪，还能说感谢主，他的引导没有错误，你看见那是神的形象。当你看见人面对仇敌的迫害，他用最大的爱心去扶持他仇敌而没有记恨的时候，你看见神的形象。你看见我许多时候看见神的形象，那是不能表达出来的一些事情。只有人能够把神的形象显明出来。在动物的中间，只有那个很低劣的自私的那个形象，只有那一个彼此相争为了保住自己而与别人纷争的形象。人不是，人被神创造有那个超过这个无责，有神那个荣耀的光辉显明在我们的生命中。所以今天的世界，我们看见神的形象。圣经说上帝造人原是正直，人却行出许多的巧事。上帝造人原是正义的，原是正直的，原是圣洁的，原是有真理的，原是有上帝的爱的。今天的人不是如此，今天的世界充满仇恨，充满黑暗，充满各样的自私，充满各样的诡诈欺骗阴险和邪恶的聪明。聪明的本身不应当是邪恶，邪恶的不是聪明，但今天有人玩弄邪恶的聪明，那就像马丁路德所说的，理性是基尼，人的理性是基尼，今天嫁个这个，明天嫁个那。今天多少人的聪明用他们的聪明去佐证邪恶的事情，用他们的聪明去抵挡神。我们今天有智慧有智识，但是我们的智识有没有彰显神的荣耀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没有把我们的理性交在神的手里，我们越聪明也可能变成越聪明的魔鬼，我们越智识也可能越智识的背叛神的人。上帝造人要人表彰他自己的荣耀，表彰他自己的德行，表彰他的圣洁，表彰他的慈爱，这样的人太少。但是呢，实在来说，整个世界的历史能够继续不断维持下去，有几个艺人在其中发生了很大的影响的作用。当我们看到那真正的爱的行动，真正的爱的牺牲的时候，我们就是这个违背良心做事情的人，我们有时候也会流眼泪掉头。当我们看见了这世界有一些人真正为主牺牲的时候，我们就是活成自私的人，我们痛恨他们的存在，因为他们的存在使我们受了威胁，因为我们的生活的方式无形中被指责了。在我们良心的深处会说，那是对的，人尊贵，人可以表彰上帝的荣耀，人的身上有神的印记，有神的荣耀。荣耀的相对是什么？有的相对是罪哦，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这荣耀加添，罪恶一定要减少，罪恶加添，荣耀一定是减少，这是定律。荣耀希腊文是 doxa， 罪恶印尼文是 doda。 所以我感觉到这个人民普虽然不大懂希腊文，也不懂印尼文，但是给你一个印象，哪里有大就没有多大，哪里有多大就没有多大，哪里有光就没有暗，哪里有暗就没有光，一定。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光的速度是30万公里一秒钟，但是当光一来的时候，暗就不见了。我想暗的速度也是一样快，你的背光一赶，它就30万公里一秒钟不见了。哪里有罪，哪里就没有荣耀；
哪里有荣耀，哪里就没有罪哦。圣经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现在弟兄姊妹，我要告诉你，什么时候你让罪在你生命中间滋长，神的荣耀在你身上就可以。当亚当犯罪的时候，他再看自己，他看不见神的荣耀，他看见自己那个可爱的肉体，也看见那个犯罪的计划。人就这样吃饭，今天的人又爱肉体，又看见肉体的邪恶，从犯罪所给我们的恐告。人在罪恶的中间失去了神的，我们在罪恶的中间失去了神造人的那一个目的，好不好？在这个禁忌位中间，无论你是基督徒非基督徒，你很严肃的思想这些问题，你应该决定你要回到神的面前或者没有。就是你已经是基督徒，你应当回到神的旨意的中间去，以后的日子使众人见到你看见的是神的形象，不是鬼魔以及你自己那个邪恶的形象。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上帝造人乃按照他自己的主权来说，按照神自己的主权来说，那是叫人享受神的恩爱。神造人论道是要叫人享受神自己的恩爱。人有一个领受性，这个领受性配合了他的发挥性，使他成为一个和万物和动物不同的一个活物。我们有一个领受性，我小的时候想我要读书读到什么时候，妈妈一直叫我读书读书读书，读到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可以结束读书多好啊。现在我认为什么时候不接触读书才好，能够读每天看一些书，床头放几本书，积少成多，一直读一直读。我又是在想一个问题，我们这个头脑到底多重，我们这个头脑多大啊？这个头脑不大，这个头脑比任何一个 computer 还小，就比这个头脑很小，不到一 kilo 半，不到一公斤半。那有没有一个人嘟嘟嘟嘟嘟到一个时候啊，完了完了，不能再装了，再装要爆炸，哦，完了 maximum 了，一个字都不能了，没有这个事情。这样说来，我们这个领受性到底是有限的或者是无限的呢？我们人要有的领受性，这个领受性到底是有限的或者无限呢？无限的有限，有限的无限，你说这个是 paradox。人有一个有限的无限，因为呢，我们在有限中间学到死还能学，但是可惜要死谁不能学。有限的无限，无限的有限，神造人还是要人享受神的恩爱。而我告诉你，你所领受所有的知识都还不如认识神给你的启示。所有的知识加起来无穷，学也无涯，生也有涯，那个无涯的学问全部加起来不过是自然。但是神对你说话一句的事，那一句是超级，那一句是永远。自己一切的学问有一天要停止，自己一切的知识有一天停止。神说我的话一点一话都不会，所以人可以讲出神的恩爱，这个交通，这个 communication， 这个很大的一件事情。近代的心理学告诉我们，一个人神经失常，我盼望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不是这样。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因为他失去了他的身份；第二个原因，因为他失去了那个适当的交流。你问那个小孩子，你是谁？你不要问这个问题，我曾经的问题是，你是谁？你的爸爸是谁？你不要问我爸爸，你爸爸是谁？你说吧，不要紧，我不告诉别人，你告诉别人。小孩子不知道说，反正说不告诉别人的都会告诉别人。其他呢，吞吞吐吐讲出来了，因为他信任你。我爸爸是潘伯伯的一个大强盗。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 lost his identity in the society， 他感觉到这一个
这个一讲出来，抢到台，那个身份不能支持他在社会中间的正当的作力，正当的人生，正当的那个真理。亲爱的弟兄，你在问某某人，你妈妈是谁？你不要讲了，你不要问他。我妈妈，我妈妈是一个妓女，我妈妈是一个坏女人，是一个很不好的人。哎呀，你是妓女的孩子，哎呀，她很羞耻，她无地自容，她失去她的身体。那你问你孩子，你爸爸是谁？你不知道吗？我爸爸周主培牧师。
他知道他的父亲在社会上的地位足够支持他成了一个荣耀的人。
你爸爸是谁？你到现在还不知道？我爸爸就是，你到现在不知道，有眼不识泰山，我爸爸就是姓泰名叫山。我爸爸是谁？我的爸爸是 Nixon。我的爸爸是某某大人物，我的爸爸是某某医生，也在社会上有地位。这个孩子发现那一个地位支持他的身份，使他个荣耀的站在人的面前。你说是不是？
这里问你，你爸爸是谁？恐怕你不要讲。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讲的，问一个人你爸爸是谁，问几次他不讲。后来我很奇怪，后来有一个人才对我说，你不要问他爸爸。我说为什么不可以问他爸爸？
他说他爸爸是一个力气他妈妈逃掉的人，所以呢，他现在用各样的办法挣扎，在这社会上站立一个位置。你这样一问呢，好像把他所有的挣扎、所有的奋斗，把他往这个淘汰掉了。我不是那个意思。但如果你问我，我很大声，我很勇敢的说，你试探问，唐崇荣，你爸爸是？你不知道吗？我爸爸，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啊，有谁比我爸爸大？有吗？没有比我爸爸大。那么当你看到人被神所造，也享受神的恩爱，那是一件何等伟大的事情，何等大的恩典。神的主权在人的身上，要施恩惠到这个地步，我们可以做他的儿女。那不成为我儿女的，可以成为我的儿女。神要使我们这个权柄做他的儿女。所以基督徒不应当心理变态。如果基督徒心理变态，因为他没有发现他是基督徒。虽然基督徒也会失恋，也会流泪，也会痛苦，也会被丢弃，但是基督徒每次从心灵的深处想到他人的地位，他人被造的目的的时候，他可以脱离这一切。你相信吗？圣灵会引导。第二，是因为人没有正常的交通。 我们有苦的时候，我们对谁说呢？有的人有苦，他用一个办法睡觉去忘记他。有一些人就苦，他不能忘，也不能睡，所以越不能睡越不能忘，越不能睡就越不能忘，所以他就把它藏起来，把他的苦难藏到最后，不是太重沉下去，就是太多爆炸出来。但是基督徒不是如此，我们有苦的时候，我们对主，我们有一个交通。当你跪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也许你从来没有祷告，就在这几天，你跪在那里亲自与神说话。你到一个地方，或者你跪在床头第一次与神说话的时候，我告诉你，那是 long distance call， 那是最长最长的 call， 那是 universal communication， 被造的人与创造的神之间的一个交通，这是何等伟大！借着谁？借着耶稣基督，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没有被丢弃。你说我许多祷告神没有听，我告诉你，神不是没有听，神听了。有一个人问另外一个人，我所讲的你会不会听？他说谁不会听？我什么话都会听，不过有一些听不懂就是。现在神不是如此，神听了，神听得懂，神已经接受你的祷告，但是他的答案不一样。他的答案有三种，第一种 yes， 第二种 no， 第三种 wait。 主啊主啊，神说 yes 就 yes， no 就 no。 神有主权。今天许多人在祷告中间，不是来到主的面前，他来到奴的面前，他盼望上帝做他的奴仆来服务他。上帝，我叫你做这个做那个，你听我，你听，你行。他不是来到主的面前，他自己是主，所以叫主做奴，主永远不是奴，所以主不做你的奴仆。结果你就对空说话，自言自语。为什么你许多祷告神不听呢？因为你不把他当作神。所以我今天说的享受神的爱，照着神的主权来说，享受神的恩爱。一个
20岁的男孩子，
他对爸爸说：“爸，我还在继续我们没有转型，但是胡须生出来了，
你给我一个胡须刀吧。”爸爸说 ：“OK。”带他进来。
他一个弟弟8岁，他说：“爸爸，我也要一个。”他的爸爸说什么？你才8岁，你哥哥20岁，你 wait 12 years。后来他的一个妹妹说：“我要一个。”
他爸爸说 ：“I will never give it to you，
永远不需要。所以神的主权，他给你是，他给你不，他叫你等，你要顺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可以借着耶稣基督与神交通，可以借着耶稣基督享受神的恩爱，这是神造人的一个目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到主的面前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与神有交通，那一个灵性的交通是何等的宝贵。我今天把那两个比喻讲完了，我要问你，你与神之间的关系是如何？你与神之间的关系是如何？我们今天这就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或者我们因信称义。那希腊文的意思是透过信，借着信，我们到主的面前来，我们称义。信的本身不是功劳，信乃是废除功劳。信的本身是神的恩典，借着神的主权，使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借着神给我们的信心到主的面前。我相信今天你来这里不是偶然，我来这里也不是偶然，有神的旨意，神是定的旨意，喊他在我们生命中间的计划，那是凭着他的主权，使我们享受上帝自己的恩爱。这是第三样。我们是一个器皿，这个器皿被主的爱所充满，被主的爱所充满，借着与神的交通，借着圣灵的浇灌，借着上帝的恩惠，借着我们的顺从，我们被充满，到一天我们流露出来，你活在世界，也透过你使别人看见神的荣耀，透过你使别人也享受神的恩爱流出来。请问你是不是一个这样的基督徒？第四样，神造人按照人的责任来看，按照人的责任来看，乃是要叫人遵循神。这题神病表彰勇美享受恩爱遵循旨意，我们要问，在这世界的后面到底是为谁？遵循神的权柄，表彰神的荣美，享受神的恩爱，遵循神的旨意。所以被造的目的是为神，不是为我们。神为你定了计划，神为你定了旨意，要你走在这条旨意的中间。今天我可以实不告诉你，我可以实不看见，我可以告诉你，我实不看见了多少的人，神为他们所定的旨意，撒旦在那里撕破，撒旦在那里撕。神为你所定的，神要你走的路，撒旦一天一天要撕破你。有哪一个人，你靠着圣灵给你的力量，你靠着你对圣经的认识，你要撤回神为你预备的道路那个认识？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没有枉费一生，给我们不要做一个虚度光阴、徒受恩典、白占地图的人。主啊，我愿意遵循你的旨意。主耶稣说：“我来了，要遵循你的旨意。”他站在一个绝对得胜的人子的地位讲这句话：“父啊，上帝啊，我来了，要遵循你的旨意。我的字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感谢你为我预备的身体。”当然，基督在他的身体上，在他的人性上，把亚当在人性上的失败所带给我们所有的失败的那个能力除消掉了，使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唯一得胜失败的主，唯一在人的软弱、人的肉身中间，在人的这一种最深的形象的中间，他呢以神的圣洁来去得胜结果，以神的完全得胜人的尊贤的一位。感谢上帝，我们今天要怎么样遵循神的旨意？我们今天怎么样才能遵循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概括起来，神的旨意就是神的心意，神的旨意就是神的心意。 你越多与他交通，你越发现他的心境是什么。你越多与他交通，你越明白他的生命的性质是什么。我昨天在这里说，自然的启示给我们看，给我们发现神的存在，但是自然的启示并没有叫我们明白神的心意。所以呢，我们没有透过上帝那特殊的启示 special revelation， 就是圣经，我们不能明白神的旨意。今天有很多的人追求神的旨意，他们盼望在梦里面梦见神的旨意，他们盼望在他们特殊的经验中间忽然间听见什么声音，知道神的旨意。我不是说神不能这么做，但我说这不是一个普通或者每一个人可以接受的一个原则。神的旨意在圣经里，我们的下苦功去查考圣经，我们的下苦功去发现圣经中的原则，神的旨意的原则是每一个人一样，放诸四海而皆准，立万代而长新。但是神对每一个人的引导，每一个人生命的细致的带领是不一样的，那个要你时刻的警醒顺从去追求。我们今天要从圣经找到神引导的原则，神旨意的原则。有一些人看圣经怎么样看呢？他等到最困难来到的时候才来找上帝是。所以主啊，你的话是脚前的灯，是路上的光。现在我来到脚前需要一个灯了，我现在来到路上需要一个光，求你就光照我。在这里他就找一节了，那么那一节讲什么他就跟着走了。那常常这样，最后呢，神的旨意是什么？就是他的指头，他指一指就是人的旨意，也是他的口头，他讲什么就是神的旨意。我告诉你，我们应当明白神的旨意，但是不一定每一个自以为明白的人就真的明白。你没有敬畏神的心，没有愿意遵行神旨意的心，你不能明白。先知后行，或者先行后知，知难行易，或者知易行难，圣经都否定了。耶稣说，若有人立志遵行，他必知道。所以志比知以行更先，志比知以行更先。你若没有一个肯奉献给主遵行神旨意的心智，你不要想志，你也不能行。把你的心归我，我把你的心归我，把你的心智奉献给我，让你的心智也 肯顺从我旨意的心，我必引导你。求主帮助我们成为这样的一个人。神造人的目的是什么？神造人的目的从这四方面来看，对无知识世界来说，是要人执行神的权柄管理自然；对神自己的德性来说，乃是要人这个表彰神自己的荣耀，把他的形象显明出来。神照着他自己的主权来说，乃是要人享受他的恩惠同他的慈爱。最大的恩惠同慈爱是什么？我们以后有一天要提到，从救赎来看人灵魂的价值。神造人的目的乃是要人遵行他的旨意。他的旨意在哪里？在他所启示的圣经告诉了我们。愿主帮助我们成为这样的一个人。最后有几句话，可能我明天讲这几句话的内容我稍微提出来。在神的永恒中间，他透过了创造产生了时间同空间，又透过创造时间同空间，他又建立一个永恒的国度。这个永恒的国度在时间与空间的演进中间，他要借助几个原则来达到。第一，就是以顺从为条件；第二，以荣耀为内容；第三，以义为原则，来建立他的国度。我们今天盼望什么？主啊，盼望你的国度来到，盼望主的旨意成就，盼望我们以神合而为一。这些都是神造人的目的，直到有一天我们到主的面前，我们以主合而为一，我们真的在基督里与主完全合而为一，那是神造人的目的。爱在合一里面得了满足，爱在合一里面得到最高，神的爱产生了创造，神爱的结束
也是要我们在爱里面与他合一。愿主赐福给我们，从这个目的发现我们的价值，我们就向这个目的的标杆直跑。我们站起来祷告。我们今天要与大家思想的另外一个题目，就是从救赎的代价看灵魂的价值。我们昨天在这里已经与大家一同思想了，从人在宇宙中间的地位看灵魂的价值。人被造的原位不像今天我们所看的，虽然今天人文、人的思想、科学继续不断在发展，人的智慧继续不断在往上爬，但是这并没有把人被造的原位表现出来。被造的原位乃是有神的形象，被造的原位乃是把人造在神与撒旦之中，这是神造人的一个地位。那么神把人造在他与撒旦之中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设立人成为他的见证，这是神造人一个最大最大的目的。神造人要设立人成为他最大的见证。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所以一个人他不但是被神所造，神说我造作乃是为了要建立，所以神要建立人成为他的见证。那么当神造人的时候，他并不是把人造成一个偶像，不是把人造成一个傀儡，并不是把人造成一个机器。所以上帝并不是布景一切，使人照着他的安排来听他的话、讲他的话、做他的见证。而若是如此，人就丝毫没有价值。所以呢，人的价值在乎那个自由。神造亚当的时候，把自由给了亚当。所以亚当并不是一个机器，亚当并不是傀儡，他有分别上的果树，证明神给他的爱和尊重，乃是叫他凭着他的自由可以做神的见证，也可以自己放弃见证的地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所以分别上的果树是神爱人的一个记号，并不是神害人的一个记号。今天我们多少时候以为分别上的果树的存在是一个对我们很大的拦阻，但是神的爱是一个很大的尊敬。神的爱是尊重人，要人用自由的选择，不是用机器的方式、用傀儡的方式来顺从神。神造人要我们自愿顺从他，但是这个自由在亚当里面以及我们的始祖的误用，所以整个人类的后裔都承受了那一个错误方向自由的本质。所以我们今天的自由与亚当的自由有一点不一样的，亚当的自由要比我们的自由更是绝对的，亚当的自由要比我们的自由更是自由的。我们今天的自由乃是一种被动的，在罪恶影响之下的自由。换句话说，我们在撒旦的权柄、在罪的权柄之中，我们有自由，但是我们逃脱这个罪的范围的自由，我们是没有的。所以我们今天生下来，我们就身在罪恶之中，我们行在罪恶之中，我们活在罪恶之中，我们死在罪恶之中。你今天可以反对这件事情，你可以非常不甘愿的这个思想这个事情，但是我们必须接受这一个在我们生命中间的事实。在前天的聚会中间，我想讲过了这一句话，一切的痛苦与存在联合起来，是因为人不肯面对现实，承认这些被造的情形，承认在亚当犯罪之后所传留下来的这些的本质。我们今天的人在我们的自由之中，我们的自由已经有了一个错误的方向。所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还是很自由的，但当我们要行善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行善的职责我们有，但是行善的动力却我们没有。所以我们有许多知道的事情，我们不能把那个知识化成我们行为的力量。这是今天世界教育失败的地方，我们所知道的并不是我们所能行出来的。所以我们所知道的东西很高，但是我们所能化成力量行出来的东西很少。所以你有许多大有学问、大有知识的人，
他们的生活还是像很低很低没有灵性的禽兽的生活一样。为什么智慧不能化成我们的力量呢？为什么逻辑和我们所想得通的事情不能在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行为中间表现出来呢？因为我们的自由已经不像亚当那样的绝对，我们的自由已经有了一个错误的方向了。既然我们醒悟的时候，我们活成大的勇敢，我们不必去考虑这件事情到底合理不合理。但你请一个人来信耶稣的时候，他就好像一个很吝啬的人，他很怕他的所有给耶稣拿去了，给耶稣太便宜了。所以他说，你要叫我信耶稣，好，你给我讨论，你给我辩论，辩到我通得过理性，我就信耶稣了。我想如果我们用这个态度来拒绝罪恶，那就是一个很伟大的青年人了。人请你去赌博的时候，你说好，你跟我辩论到底赌博有什么益处，辩到我明明白白了和逻辑了，我才去赌博。这是今天很多人不是如此，所以我把这种怪的现象你感觉得很正常，因为不正常的人常常以为自己是很正常。这个世界因为离开了神，世界走了一条不正常的道路，但是人人如此，我们感到正常。其实我提醒你这两句话，为什么当我们行善，当我们在信仰真理的事情时上我们就透过我们的逻辑，但是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就是那样简单，给人家拉去犯奸淫，我们就去犯奸淫，给人家拉去赌博，我们就去赌博。你看见了没有呢？我们对神我们强做哲学家，对撒旦我们宁愿做傻瓜，这就是归纳起来的两句话。我们对撒旦情愿做傻瓜跟他走，我们从来不过问为什么要犯罪，犯罪的和理性在什么地方，犯罪的理由是什么，犯罪对我的帮助是什么，我想透了我才去犯。我们只不有一个意愿，那个意愿就是对罪恶很容易答应，对罪恶是很柔软的，但是对真理的事情我们是很硬的，我们是很反对的，我们是很容易冲动起来拒绝抗拒真理的事情的。你今天看见你的本相没有？你今天看见人在犯罪以后他的本质的改变没有呢？我们今天的情形就是这样，我们对神我们的心是关起来的，我们对撒旦我们的心是打开来的。如果你要强说人今天是真有自由的，我告诉你，我们的自由是犯罪的自由，我们的自由是被撒旦的权柄影响施加的自由。因为神在亚当里面造了人，而人在亚当里面失败，所以因为一个人就进入了这个世界，所以在世上的每一个人他们都承受了罪病。但是神不因为你的原罪来审判你，神审判你却因为你自己犯了罪来审判你。所以我们凭着我们的自由以绝对的自由去犯罪，但是当我们转过来要以我们的自由去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却不能够，因为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中间的人。一个死人对神来说他没有行善的自由，他没有行善的能力。这就是为我们为什么我们相信我们今天成为何等样的人，完全是属于主的恩典的缘故。 Sola Gratia，完全是神的恩典，完全没有我们自己的功劳。只有当你明白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你才知道你应当怎么样荣耀主，你要怎么样在你整个人生的阶段中间以最大的顺从让主在你生命中间透过你的顺从把他自己的生命表彰出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刚才提到人被神所造，神并不是造人成为一个傀儡，并不是成为一个被摆布的一个戏，不是的。神其实造人那是给人有这样的一个自由，人被造在神与撒旦的中间。我昨天提过了，撒旦常常要颠倒这个次第，他要站在人与神的中间。当撒旦站在人与神的中间的时候，他就借着罪和各样的引诱使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断绝了，这样的人就不能亲近神，神的恩典也因为人的罪的缘故他不愿意临到人的身上。神是圣洁的主，神是不见颜面不顾罪恶的主，虽然他恨恶罪恶，他就不愿意亲近有罪的人。但是结果我们看见 借着神在永恒中间所定的一个计划，撒旦的计划是失败的，撒旦所做的一些的计划和努力也是失败的，因为神的计划高过了人的计划，神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道路、人的意念。神借着他的独生子来到世人的中间，他站在人一生的中间，成了中保。这就是基督教所有神学思想、所有圣经的教义最重要的中心点：耶稣基督的救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目的是什么呢？今天我们要与大家去思想到这个肉身以基督道成肉身的关系是什么。神造人的给人一个肉身，对我们来说是不是一个矛盾？因为要我们与神有交通，因为神是灵，所以来到面前与神交通的人要用心灵从诚实来拜他。这个神却为我们造了一个肉体，是这个肉体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肉体对我们到底有什么价值呢？有许多的人虽然称为基督教的信徒，但是他们却站在一个讨厌肉体、恨恶肉体、这个恨恶身体的一个地步。我看这又受了一些希腊的哲学的影响，这种反对身体，认为身体的物质是邪恶的，所以他自己讨厌他的身体，他敌对他的身体。这个思想不是圣经的思想。如果物质是邪恶的，如果身体是邪恶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要怎么样解决呢？那么在希腊的哲学里面提到关于身体是邪恶的这个思想的开头是从哪一个人来的呢？这是从一个哲学家名叫 Pythagoras。 那你们读过几何学的人，你们知道 Pythagoras 是哪一个人。这个人他不但是一个几何学家，他也是一个人生道德学家，也是一个形上学家，他也提到关于宗教的问题。那么当他解释到身体的时候，他就最先讲出这样的一句话，他说 human body is the prison of human soul。 他说身体是灵魂的一个监牢，我们的灵魂在身体的中间，我们受捆锁，我们的身体把我们的灵魂束缚起来，把我们的灵魂捆绑起来，把我们的灵魂拘禁起来，所以我们的灵魂没有自由，因为我们所要行的善在身体的束缚中间，我们就不能达到了。那么当然死府在一个失败了以后，人的肉体有这个犯罪的可能，含这个束缚灵性的可能，但是罪不但是物质的身体所有的，罪也是心思的，罪也是意念的。你不能说灵是圣的，但是肉体是污秽的，所以我里面有个圣洁的灵魂，外面那个污秽的身体搞成一个矛盾在一起。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个思想继续在发展下去的时候，就是 Neoplatonism， 就是半柏拉图主义的哲学渗透进到神学的思想。到了中古世纪的时候，就影响了天主教的这反手哲学，或者叫做 Scholasticism， 这个经验派的哲学。我所谓经验派不是 Empiricism， 不是这个经验经历 Experience， 不是，乃是这个经学院，就是呢与人隔绝，追求圣洁，关在这个学院里面修道院，修来修去越修越好，有的越修越糟。那么那个经验哲学 Scholasticism， 他们就认为这个身体是无畏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的身体若是无畏的，耶稣基督怎么可以说上帝啊，你曾经为我预备了身体？我们的身体在神原先创造的时候并不是无畏的，我们的身体在神救赎之后也不是无畏的。我的肉身活着，乃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这是保罗所讲的。所以我们的肉身之中的一天，是我们为主见证的特权的一天。 To live is a privilege。 我们今天活在生活中间，还有这个肉体的一天，是我们可以见证的一天。我不是说我们的见证的地位在我们这个肉体的生活结束的时候也就结束了，并不是的。但是我说我们今天在这个无知的世界，在这个抵挡神的时代中间，我们如果离开了世界，我们能做什么见证呢？所以呢，我们这个身体在新约的解答和新约的观念中间就完全不一样了。那我今天稍微提到圣经中间一句对身体价值最高的衡量是什么？他说 human body is the temple of God， 是上帝的殿。这是何等伟大的一个思想，从来没有一个人的哲学、人的思想会比神的话语。 今天多少人轻看圣经，他们不明白圣经，却没有发现只有神创造人的上帝，他把人的地位放在最高的一个地方。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借着肉体中的犯罪意念实行的一个工具，是我们心里的意念就透过我们外表的肉身把它表达出来了。我们借着我们的身体犯罪，但并不证明我们的灵性不会犯罪，我们里面也会犯罪。贪心是里面的犯罪，赌博是外面的罪，因为有贪心所以才赌博。为什么赌博？因为贪心。那么这个内外外内整个的总和，就是人在罪恶中间的状况。我盼望明天我们继续思想关于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时候，我们会把一个人的状况怎么样被圣灵大能的改变，原先的状况和后来借着基督我们怎么样改变提出来。那我们今天继续再讲下去，我们就提到了，因为人的肉体失败了，所以呢，神就要借着一个这个完全得胜的人来站在人的地位中间，把这个残局收回。神要再一次借着一个人完全顺从、完全合他旨意的人，站在神与鬼的中间，来代替失败的人征战。这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所有其他的宗教乃是站在失败的人的地位，要去找一条路去出去，离开这个脱罪的办法。我前天晚上接到问题的时候，我已经提出来了，宗教并不是人寻找神，因为神否定这件事情。上帝说，我看有没有寻找我的人，连一个都没有。为什么主讲这句话呢？当神造人的时候，要人借着一个定律去得着见证的地位。这个定律是什么呢？人见证的地位是借着生命得着的，不是借着善恶得着的。那么这样说来，我们看见这两个相对性的原则在伊甸园里面已经表达出来。因为在伊甸园里面有生命树，也有分别善恶果树，在伊甸园里面又把这两个原则，见证的原则，对的与错的放在那个地方。上帝如果不是爱世人，他就不需要对亚当说，你不要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上帝因为爱他，所以对他这么说。这个存在和你的存在是两件事情，你要把这两件事情联合起来，那是你的自由，但是那是罪哦。因为自由的误用是罪哦。如果神没有对亚当说，你不可以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实，他不能说什么叫做误用。但是命令的总归就是爱，神的命令有一个原则，因为爱随命令。医生对你说，你有糖尿病，不要吃糖。你说这个医生岂有此理，干涉我的自由。医生叫你不要吃糖是爱你，所以给你这个命令，对不对？神对亚当说，你不要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实，也是基于爱。这个爱是要叫亚当在事业的中间，叫亚当以自由来跟从他，不是以勉强来跟从他。那么这两个原则到今天我们看见还是成为整个世界的两条的路线，所有的宗教还是走这条老路，所有的宗教还是在亚当伊甸园失败中间的道路团团滚，他们还是走善恶之路，没有走生命之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所有的宗教所论的是什么？就是善恶，善恶，停止作恶，学习行善，这是所有宗教本质中间最基本的一个事实。但是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不是告诉你不要作恶，要行善，当然这是果子而不是根本。但是最重要的基础是什么？真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去信他的不至什么，反得永生。所以在宗教里面所讨论的问题是道德的问题，是善恶的问题，但在耶稣基督里面所讨论的问题不是善恶的问题而已，乃是超过善恶的生死的问题。今天我们以你所讲的道，我们在这里所发出的呼喊，不是叫你在这件事情上在里面团团滚，乃是叫你回到一件事情上，你与神之间的生命的关系是如何。
那我们可以说，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是生命树的一个记号。所以在亚当伊甸园里面失败的人，他们在克西马尼园里面得到了成功的因素。在伊甸园里面，亚当同走了分别善恶树上果子这条道路的人，他们可以借助圣灵的光照、神的权柄、神的拣选同恩待，在基督里面收回生命树的果子。这是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不同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的肉身之中犯罪，我们的肉身之中叹息，我们的肉身之中失败，我们的肉身是暂时的，但我们的灵性是永恒的。所以犯罪有的人就死了，死我们就在暂时与永恒、永恒与暂时的矛盾中间，我们度过了这失败的几十年，我们就走到永永远远灭亡的那条永恒的道路中间。这是感谢上帝，我们昨天解答问题稍微提出来，人的罪在暂时之中犯，应当在暂时之中对付清楚，免得我们带着有罪的态度进到永恒的中间，就像天使一样，他们有救恩。神不救拔天使，神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为什么说只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亚伯拉罕在短暂的人生中间，他发出了永恒的信心。亚伯拉罕在短暂的人生中间，他承认他不过是旅客，他想念了永恒的家乡。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实的，他们并没有执着他们所盼望的，但是他们从远处看见了那个信的本质在什么地方表现出来呢？现在我再归纳起来，信的本质在肉身之中表现出来。感谢上帝，当我们接触了我们的肉身的这个存在的时候，我们就接触了那个信心的可能性。所以我们今天还可能在肉身之中相信神，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感谢。那么肉身是电视，神是灵，肉身之中表现信心，这是从有限的进入无限的。从我们有限的肉体，我们看见了超过肉体的限制，超过了肉体的失败，我们看见神的灵的做工。而神的灵的做工还是在我们肉身的状况，在我们肉身的这个存在中间他做工。所以圣灵要居住在我们肉体之中，还是要叫我们建立一个有信的一个生活，还是叫我们把神的儿子丰丰富富的在信仰中间把它长成起来，教导出来。
感谢上帝，我们在这样的一件状况中间，我们就看到了耶稣基督站在人的地位与亚当不同的地方到底在哪里。现在我要用一个很简单的方程式，把人坠落、堕落、坠落的总路线的三个原则把它埋出来。以后我们就提到耶稣基督救赎神借着他救赎人的路线把它摆出来。失败和坠落的这个路线是什么呢？第一就是自我，自我。亚当说我是我，我不必靠神，我不必听神的话，我不必遵循他的旨意，我有我的自由。今天二十世纪的存在主义反传统、反权威、反所有的约束，他不要束缚，他要自我，他不要被捆绑。我有一句话不知道你赞成不赞成，炸弹是最自由的，因为炸弹炸的时候，它就照着它的力量的最大的可能性炸出来了，它要炸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受损害。但是炸弹还没有炸死别人以前，先把自己炸破了，对不对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的时代是如此，我要自由，自由为什么？因为我有个自我，所以自我的觉悟是炸弹爱做的一个工作。自我的尊贵若不是与神的存在联合在一起，那个自我的尊贵就可能被撒旦所利用。所以呢，撒旦所做的工作要人他过度的欣赏自我，发现自我，发觉自我，发挥自我。这个自我是脱离神的中心，这个自我，那自我是为什么？自我是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自由。如果我得到了权柄，我才能自由，我要这样你要怎么样，我要这么自由你管不着我。许多的青年的人就对他说，我劝你啊不要赌博，
他说知道了知道了，他的意思不必你讲，我早就知道了，现在不是自身的问题，是权柄的问题，你不要管我。虽然他有自由，自我是为了自由，那么自我的结果是自由，请问自由的结果是什么？自杀。所以这是失败的路线，这是人离开神的路线，自我、自由、自杀。我们大家说一二三，自我、自由、自杀。有一次我讲这个事情，有一个人说，堂弟兄弟用自杀这两个字不大适合，用自灭比较好。我感觉用自杀比较好，因为这个比较给你印象深一点。那么当你自杀的时候，你也记得你的自由的结果是自杀。所以如果你要自杀，你相信你不敢自杀。自我是为了自由，而自由的结果是自杀。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三个原则、三个步骤中间的两个环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是我们没有注意的。自我为自由，这个是主动，但是自由的结果进到自杀是被动。进了许多青年的时候，我有自由，你要怎么样，这是主动的。当你把一支的香烟拿起来抽的时候，你是主动的，但是烟继续捆绑你的时候，你是被动的。当你第一次犯奸淫的时候，你要知道性的秘密，所以你还没有结婚，你就试试看结婚，那时你是主动的。但是当那样的罪和那种病把你缠绕起来的时候，你是被动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个世界是主动而被动、被动而主动的一个世界。有一个人对我说，今天很多人讲话中间爱玩这样的词句了，有限而无限，无限而有限，他就凶我讲了。我不是随便开玩笑讲的，我每一句讲都是要你很深度的去思想。这个世界的现况就是如此，这个世界从自我的发现进入自由的阶段是主动的，但是自由的结果到了必然的自杀的阶段，那是被动的。哀叹啊，哀哉，世人的文明没有想到这一点。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有谁会思念这些事的结局？他是聪明人，但是撒旦就不给你想到那个地方，他给你知识，没有给你智慧，他给你内容，没有给你方向，他给你快乐，没有给你喜乐。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以我们的主子动，我们的主动，我们去发现自由，却在被动之中被天气宰杀。今天你的情形是不是如实？亚当是如实，在亚当里面每一个人都承受了这种爱好没有约束、没有真理管束的自由的这个生活，所以结果我们以放纵代替了自由。但是结果放纵的结果是产生个被动的自杀。什么叫做被动的自杀？这很奇怪的，自杀是已经最自由的，自杀是主动的，不是被动的。但是今天很多的人，整个人类的文化的解体乃是因为走了一个被动的自杀。你要不要自杀？你不要自杀，你自杀死，不自杀也死，反正你总是死。现在讲苏格拉底的死就是被动的自杀，他们叫他自己拿几个毒杯来吃进去。现在很多人也是如此，我们已经走到一个地步，非这样不可，所以我们要抵挡神，我们反对神，因为人才痛苦了。无论你如何，除非你回到耶稣基督面前，你不会知道，你也不会明白，不会再说什么叫做真正的新生命的自由。主耶稣说，所有犯罪的人是罪的奴仆，这句话讲得够重，这句话讲得够严肃，所有犯罪是罪的奴仆，从来没有人抓住罪恶，只有罪恶抓住人，从来没有人管理他的罪恶，只有罪恶管理人。我告诉你，不是你赌博，是博赌你，不是你抽烟，是烟抽你，不是你玩弄罪恶，是为罪恶玩弄你。你从来没有自由，你只有暂时选择上选择这个犯罪的时候，当时一丝毫的自由，结果你在你的自由中间出卖了你的自己，你走了一条被动的自杀的道路。这是整个人类失败的总路线，整个失败的这个三个原则就是如此。今天撒旦还是照样用他老一套的方法来毁灭整个现代的青年人。 我们以为我们这个时代进步了吗？我们的知识比上个时代更多了吗？我们这个时候我们的思想比上个世纪更发达吗？20世纪是个很矛盾的世纪，20世纪是个存在失去方向的世纪，20世纪是人的自由没有根基的一个世纪，20世纪是人走在自杀的道路，但是他们还不知道的世纪，因为他们的眼睛弄瞎了。人亚当代表我们众人走了这条道路，那是选择了善恶树的这个原则，不是神的生命的原则。那么生命的原则是什么？生命的原则在耶稣基督里显明出来。耶稣基督所给我们显明出来的原则是什么？不是自我，而是舍己。人若不舍己，人若不背十字架跟从我，他就不配做我的门徒。我们的主耶稣是最诚实的领袖。今天的多少的总统，多少政治家，多少国家的领袖，是用欺骗的手段得到的地位。今天多少的人，他们还没有被选做总统的时候，他们用虚假的诺言来欺骗他们的人民，为了取得选票。但当他们做了总统以后，他们没有照着他们诺言去行。耶稣基督不是这样的领袖。有一个地方有一个人要竞选总统，他到处演讲，你们如果选我，我要给你造一条桥，因为那个地方很多的河流没有桥，人民生活很困难，我要给你造一条桥。他已经讲习惯了，到处讲。有一次他讲的时候忘记那个地方连河都没有，所以他说，我这次到这里，我告诉你选我，我要给你造一条桥。下面的人说，先生请你不要乱讲，这里没有河。他怎么回答？不要紧，我先造河以后再造桥。今天很多的领袖，很多做头的人，是用欺骗的方法来叫人跟从他，叫人赞成他，叫人支持他。但耶稣基督不是如此，你不跟从我算了，你不要做基督徒，去吧。今天有很多的布道家，很多的人，他们师父出卖福音的，他们在那里用各样的办法来求人，要人来信了耶稣，那么他们好像谢谢那些人，给耶稣一个面子。我告诉你错了，我告诉你不要信耶稣就去吧，你不愿意接受主，你可以走你的路，有一天你要证明你在阴间中间，在地狱的中间，你这个决定是错的。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我，没有妥协。无论时代怎么样改变，无论人的知识怎么样长进，这个原则不能降低。德国的哲学家、神学家 Dietrich Bonhoeffer， 我不赞成他的神学理论，但他讲一句话相当够分量。今天许多的基督徒所要的，不过是廉价的恩典 ，cheap grace。我们来主的面前，为什么来买彩票？如果主耶稣医治我的病好了，我就信耶稣。是耶稣怕他不信，快快医他的病。记得很多的基督徒他要 cheap grace。我不是说耶稣不能医病，我不是神不能施恩行神迹，能，我绝对相信。但是我们看见人的败坏就是如此。我们今天要跟随主，应当有一个决心。耶稣说，你当舍己背十字架，然后来跟从我。这是生命的道路的第一个原则。耶稣基督是站在这样的原则，顺从神，所以他站在这样的原则，要人跟从他。第二，主耶稣基督，他不但舍己，他不是走自由的路，乃是走一个顺从圣灵约束的路。顺从，顺从，顺从是真正信心的一个表现。今天多少人称自己是信耶稣的人，但是他们在他们的行为，在他们的生活中间，未曾有一个顺从的实际行动。神要我们做的事，神要我们讲的话，我们不敢讲；要我们做的，我们不敢做；要我们走的路，我们不敢走。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心智顺从，我们怎么能彰显主的生命？十字架是顺从的记号，十字架是顺从的顶点，十字架是顺从的一个表彰。因为在十字架上，他顺从以至于死，这是圣经的话语。舍己是第一个原则，顺从是第二个原则。我们一条的道路，整个的人生需要顺从。耶稣基督 圣经有一次提到一件事情，也许你没有注意，也许你已经注意，有深深思想过，圣灵引导耶稣到旷野去见魔鬼受试探。圣灵引导耶稣到旷野去受魔鬼的试探。有时候主引导你到很快乐的地方，很顺利的地方，有时候引导你到很孤单而且就回在那里的地方。顺从耶稣基督与亚当不同的地方是，首先的亚当走了一个背面的道路，以自我来抵挡神的道路，而耶稣基督以顺从和设计走了一条与亚当完全不同，一个完全顺从神的一个道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亚当里面我们承受了背面的罪性，在基督的灵里面我们才能真正懂得什么叫做顺从。亚当与基督的比较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就是一个是以自由的放纵去背离神的旨意，这个对神的背离的罪的状态本身就是一个罪哦。我再讲一下，罪不但是一个行为，罪是一个背离的状态， state of disobedience， 这个反对神抵挡神的状态本身就是一个罪哦。今天如果我在这里讲到，我比如说，如果说，假如说，我表达不出来，所以我好几次强调，比如假如如果说我讲得很好，其实我讲得不好，你还会听到更多神的话，很好的。比如说我很会讲，我讲得很好，但是我是这样讲话。亲爱的弟兄姊妹，主爱你，岂有是给你讲得多不好你？这个背向着我们已经是没有礼貌，对不对？既然你的行为无论何等好，你背向着神，你就是对的。亚当所走的道路是个背面的道路，因为他以背向着神而进入的道路，就是代表了那些愿意信他的人，那些在神的旨意中间靠他得救的人，转过来以面向着神。这是基督与亚当不同的地方。整个的伊甸园生活的中心原则，把它归纳起来有两句话，什么话？不是你的旨意，是我的旨意。这是伊甸园。但是整个克西玛尼园所表达出来的只有两句话，不是我的意思，是你的意思。你看见了没有？耶稣是幕后的亚当，耶稣是完全的人，因为他把人那个性质上那一个本性中间的背面的方向转过来了。这一个转过来是神在他里面接纳了你，接纳了我。我再说一次，这个耶稣基督把这个人的背面本性转过来，在这个完全顺从神地位这一个方向，是神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接纳了你，也接纳了我。这是我的儿子，我是喜悦的，你们要听他。你们的顺从归入他的顺从，你们的顺从才是我所接纳的顺从。这是天父的意思。病的一个表现就是顺从，所以呢，我们把这个字把它归纳起来变成一个字，就是信。我们的信要归入谁的信呢？我们的顺从归入耶稣基督的顺从，我们的信归入耶稣基督的信。所以圣灵所做的工作就是让基督的顺从代替了我们，让基督在十字架上实的顺从来代替了我们这些背逆的人。结果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解决了我们那个因罪性而来的背逆的行为的这个问题，使我们在他里面可以信神。因为他的信，我们的信蒙悦纳；因为他的顺从，我们的顺从蒙悦纳。 From faith to faith， 亚当的罪与我们之间的关系是罪与罪的关系，基督与我们的关系是借助他的顺从，因为他顺从就成了凡顺从他的人得救的根源，永远得救的根源。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感谢上帝，这是道成肉身的目的。第三个原则是什么？就是生命，就是回到上帝那一个生命的旨意的中间。若是亚当所走的道路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他的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就是以自我达到主动的自由，
以自由达到了被动的自杀。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刚好反过来，他那时候把那个生命树的脖子再一次借助十字架的牺牲表达出来，叫我们每一个人一胎同设计，一胎同顺从天父，一胎同死，也一胎同复活，领受生命。这样我们在基督的设计里面，我们是以自愿的顺从了他，但是我们结果是被圣灵重生了，主动的我们也去顺从了他，但结果我们得到了被重生的一个生命，感谢主。但是我要告诉你，你能主动的顺从主吗？你连主动顺从主那个可能性也没有。所以圣灵感动你，他做工，他执行救恩，直到最后把你那个意志的方向给转过来了，你才能说主啊，我愿你信。现在我在这里就很直接问一个问题，有哪一个人是过去不愿意信耶稣，抵挡耶稣，怀疑耶稣，后来神的大能改变你，最后你才信主的？在你信主以前，你曾经立志不要主，反对主，有这样的人请举手。都放下了。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恩典，圣灵的感动要达到他的心，要把神的恩惠临到我们的身上，要我们回到神的生命的中心。所以今天我奉主的名对你说，撒旦的权势失败，罪的权势失败，黑暗的权势失败，你借助耶稣基督，你可以回到神的面前。